备苦力的。那今天很开心，又来到这里，不但跟你们一起敬拜，还来宣讲上帝的话。谢谢你们。怎么说呢？今天我讲的题目，是给大家看看，看到这个可以看到图片的哈。我在想哈，我们过去的一个星期，弟兄姊妹肯定也碰到了生活中有快乐的事，有痛苦的、烦恼的事情都有哈。那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想我们都是喜欢快乐，不喜欢忧愁烦恼。那就像是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苦瓜和这个甜甜圈啊，我们都喜欢，不一定啊，我喜欢吃这些苦甜的东西啊，我不喜欢吃苦涩的东西。我记得我刚刚到深圳的时候，是从北方来的，到深圳第一次吃苦瓜就觉得哇，怎么那么苦，太难吃了，从此我就不再吃苦瓜。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这个甜甜圈啊，甜食甜点是我们最爱。那我们是喜欢啊，在圣经中大家还记得吗？圣经中摩西他曾经说过，他在诗篇九十篇里他说过啊，真是苦啊，是吧？他是不是说过人生的日子就是苦比较多，对不对？都是痛苦的，都是烦恼愁烦的事情。然后好像是就是人生的不过是七十来岁啊，强壮可到八十多岁，但是其中所经夸的就是劳苦愁烦，对吧？好像一声叹息。那摩西也这么说了哈，这样一个旧约的人，大家还记得在新约里面有哪一位使徒说过这个话？苦，我是说关于苦，保罗啊，对，给大家看看，来，我们感叹一下，请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看见保罗这样的一个在新约里面的一个非常勇敢的，他在监狱里面都会唱歌，会欢呼的一个人，他也竟然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群死的身体？难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就是苦吗？中国话说，中国的古话说，人生是十有八九都是苦的啊。那真是苦吗？不是的啊。对，这个姊妹说的很好，不是，神也不愿意我们这样，神希望我们有一个欢喜快乐的人生啊，常让我们常常喜乐。所以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，我们都盼望有一天能够苦尽甘来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，苦尽甘来。那它来自经文是罗马书的八章一到十六节。我们盼望通过今天罗马书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样才能够苦尽甘来。苦日子过去了，幸福快乐的日子、甜蜜的日子会来到。我们存着盼望，看看圣经上怎么给我们讲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爱的阿爸父，你是爱我们的，就像我们刚才所祷告的圣经上所说的，你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。但是主啊，我们活在世上实在是很多的劳苦愁烦啊，我们也经历各种的天酸甜酸苦辣。我们走到今天坐在这里，站在这里呢，我们也有一部分我们也经过了人生的前半场，剩下后半场，但是回头看的时候，其实好像也是很多的劳苦愁烦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创造我们，你是希望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地活在这个地上。主啊，我们盼望借着你赐下的恩典，你的同在，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喜乐的人生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此刻就来到我们当中，求你的圣灵就运行在弟兄姊妹，哎，求你运行在我的心里，借着我，主啊，借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个人借着你的罗马书就能够光照我们，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好的，我们跟随你前面的道路是多么的美好。求你开启我们，下面的时间就交托仰望主，主亲自的引导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啊，怎么样能够苦尽甘来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。我相信我们都去盼望的。这个说我真是苦啊，那我们想想看，摩西说他这个我真是苦，不是摩西说的，是这个保罗说的。保罗说他苦，大家觉得他说的是哪种苦呢？关于哪方面的苦？人生的苦挺多的哈。那有哪些苦呢？会不会我们想想看，会不会是一些我们所说的平常常讲到的一些 人生碰到的天灾人祸呀，人与人之间这个生离死别呀，我们会老啊，生老病死啊，或者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中的压力呀，还有我们人际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伤害，是不是这些呢？保罗说的苦，是不是指到这些苦呢？看看到底是什么苦呢？保罗，那我们要知道他说的苦到底是指的，我们就看看他说的怎么个苦法啊？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经文，如果看得见的话，好，我们一起替大家读一下。
立
志
为
善，由不得我；
只
是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你看到保罗说的这个苦，并不是说我们刚才讲到那些生老病死啊，什么天灾人祸，他是讲到一种什么样的？是不是讲到是一种灵和欲之间的哈？我们里面好像一个战场。我们想行善的时候，我们做不到；我们不想作恶，可是我们就偏偏去做了。就这种灵欲之间，就好像是我们知道哈、我们上帝用尘土造了我们的肉体，又赐下一个吹了一口圣气，我们有灵啊，我们是肉体灵。所以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灵之间的这种灵欲之争啊，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行善和作恶，我们很多时候想行善，就比如说简单的一个善，就是比如说我先坐在这儿，比如说我。常常我就想着，哎，夫妻之间哈、这真是这样，有很多的冲突啊。很多时候，比如说我是一个，我父亲刚才跟聊到，我父亲是北方人，我是北方，来自北方，兰州，所以我爸爸是一个高大威猛的这个北方男人，他也非常的，这个脾气也很暴，我爸爸的脾气也很暴，他动不动就会吼我们了。那我的脾气呢？很不幸的，像我爸爸，不像我妈妈。我妈妈是杭州，是浙江的啊。但是呢，我就像我的爸爸，所以脾气也比较暴躁，所以常常说话几句话不投机就开始要生气了。虽然我知道要好好说话，我们都看的是你信了主之后啊，不信主的时候就随便了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发脾气就发脾气。我爸给我吼，我也给他吼过，所以经常我们俩是死对头。所以我早早就离开家，是因为我爸说你赶紧走。我会把他气死，但认识人之后，我就知道哦，这样就不对了，这犯罪得罪神，所以我就跟我先生结婚了。那我就跟他结婚之后，我信了主，认识神了。那我就哦，要圣经说了，要慢慢的说哈，快快的听，要慢慢的动怒，最好不要动怒。然后我想的挺好的，然后就跟他聊，想好了我要跟他好好说。可是聊着聊着，我就开始忍不住了，忍着忍着忍着。 没说你就胜过了，你中间你错过了，你没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你就胜过了哈。你应该举个例子说怎么怎么怎么，我就胜过了。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，说哎，保罗胜过了，我为什么胜不过？我时好时坏，有时候不错，有时候又不行，到底怎么样能够胜过呢？他的得胜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具体的方法。我不知道，我在想我们当中若是来真正的来跟随主的，一定都经历过这种领域之争啊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胜过，到底是怎么胜过呢？它的方法是什么呢？那保罗没有讲，我这么多年我也在苦苦的寻找，感谢主啊！借着这个罗马书第八章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，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，就告诉我们了，答案就在第八章。所以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啊，阅读你会越觉得啊很惊喜，圣经会给你很多惊喜。在我在下读的时候，第八章就给了我们答案，常常还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有一个答案。我们今天来一起看看，借着第八章，看看保罗是怎么胜过的。那我们来看看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四节，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第一节啊，八章第一节他说不定罪了。那我们这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《十架开》，还有传道所祷告的，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他成为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赎罪祭，然后就让我们在他里面得释放、得自由了，就宣布我们无罪了。本来我们都是罪人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犯了一堆，但是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愿意来悔改信靠他的时候，他释放我们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让我们得自由了。那我就找了这样的一个图片，让我们来思考一下。好，这样的一个图片，大家看看，这是应该看到的铁丝网啊，一个监狱的图片啊。那这个监狱里面，就好像我们可以，大家可以把自己带入进来。有时候我们不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去把自己放在这个角度里，你会体会不到。你看，在这个监狱里的囚犯，我们就好像也是监狱的囚犯。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我们没有在一个监狱里啊，但是我们被各样的这种脾气也好，我们的自我也好，我们的罪性也好，捆绑着，好像我们是好像在这个无形的这个监狱里啊，是一个囚犯，是不自由的，是一个囚徒，罪的囚徒，就好像这个监狱困在里面了，我们没有自由。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赎清了我们的罪啊，替我们赎清了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。无罪释放了，他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就好像在监狱下面的土一样的，这个刑满释放了，然后他就走出了这个监狱的大门。那我们也是，耶稣基督替我们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得着自由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有自由可以胜过。首先，这就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前提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不定我们罪了，释放我们了。过去我们是罪人。我们控制不了脾气，因为他好像捆绑着我们，我们没办法胜不过。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前提是，耶稣基督释放你了，你有自由了，你可以做任何你要做的，你可以胜过的事。就是首先有一个，耶稣基督释放你得自由了，就好像那个囚犯一样。那我们看，当这个囚犯他走出，你看这个图哈，当这个囚犯他走出了这个，刚才我们看这个图，他自由了。他走出了那个监狱的大门，他走在前面，他的前面会出现两条路。就我们这些求罪的囚犯，当我们信主悔改信靠耶稣之后，耶稣替我们洗净了我们的罪，赦免了我们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也自由了，罪已经不能捆绑我们，我们是自由的，就好像那个人走出了监狱的大门。但是不是说自由了 OK 好，那就一切就哈利路亚都好？不是的，走在我们还要继续生活下去，走在我们前面就有两条路，我们的前面好像这个刑满释放的罪人一样，有两条路。一条路叫做属肉体的哈，这条是大路。我们看我们左边的右边的这条路哈，看到它是属肉体的，就是还是我们按着自己，哪怕我们信了耶稣，悔改了，受洗了，可是我们自由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还选择去顺从我们的肉体，顺从我们的自我，顺从我们的内心的这些欲望脾气，那我们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。我们行事为人态度是顺从的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我还是自己的主人，我说了算。那他的行为就是按照他自己 他的结局是死，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接下来读下来，就是五到八节，就说他的结局就是死啊，而且这样的人是与神为敌的，跟神是敌对的。那这样的人呢，是不会得神的喜欢的，神是不喜悦这样的人。那我们过去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走在这条，全世界的人都是走在，我们过去不认识神，也走在这条大路上啊，走在这条宽路上，你看那么多的人，通向死亡的路，按着自己。就像最近这个电影说，哪吒那个电影说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说了算，我是老大，这种就走，都走在这条按着肉体的道路上。那我们认识神的人啊，我们有条两条路，这些已经释放得自由的，我们已经悔改信靠耶稣的人，他已经得自由了。这时候有另外一条路，看你怎么走。在我们的左边呢，有一条路，这条路是什么路呢？五到八节说，这是一条属圣灵的、属基督的人。我们已经属圣灵了，属基督了。那么他的生活的态度是什么样的？就是随从体贴圣灵的事儿。圣灵怎么说？神怎么说？神的意思是什么？神说慢慢的，不要动怒，那我们就不要动怒哈。然后行事为人就是按照圣灵的行事为人。那么他也有一个结局啊，每一条路都有一个结局。这个路的结局就是生命平安。那这样的人呢，是得神喜悦的。我们看见前面有一条路，当我们每一个人从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，得救了，耶稣释放了我们，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前面就有两条路，你还是走以前的道路吗？你说了算，按照肉体的想干嘛干嘛，还是从今开始你是属基督属圣灵的，你要听圣灵的，然后按圣灵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，这是每一天要我们选择。这条路上怎么走？你会看见走这条，刚才张金传道讲祷告的时候说，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哈，进的是一个小的。你看这条窄路上面走的人很少，找着的都少。圣经说找着的都少，别说走上去的。我盼望我们都是走在这条小路上的，走在小路上的人就不再听自己的，听圣灵的，顺从。刚才那种诗歌也非常好，顺服，信靠顺服。你想走在小路上吗？你就是信靠顺服。你要信靠顺服，顺服圣灵的带领吧。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是如何选择的呢？我相信我们当中都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们想走在小路上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跟着神走，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当中是有没有还没有做出选择的？如果没有做出选择的，现在可以考虑一下要走哪条路了。那我们开始走这条路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已经信主了，得救了，然后走在小路上了，哎，是不是这个事情就可以继续下去了呢？我们就每一天都可以顺服神，都能够苦尽甘来，都能够过得胜的日子了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这里说哈，那神知道我们既或是我们得救了，得救了，得自由，得释放了，他知道我们不容易的，这条跟随主的路不容易的，那他就给我们一个保障，也给我们一个得胜啊，得喜乐、得胜的保障是什么？就是圣灵内住。从九到十一节你会看到，这里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请大家读一下，
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是肉体，乃是圣灵了。”
那这里说神的灵住在你们啊。神的灵住在我们，神知道我们自由了，释放了，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，然后他也知道我们选择走这条路了，我们悔改那一刻我们就选择了，我们受洗的时候死而复活了，跟着耶稣一起埋葬，从水里出来，我们走上新的路了，然后他知道我们不容易这条路，他给我们赐下了一个圣灵，他把圣灵赐下住在我们里面，从此以后不是我们孤单的走，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走一条大路啊，灭亡的路，那今天我们悔改了，那我们新的路人生开始了，那上帝知道这条路不容易，靠我们很难，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三位一体的圣灵啊，其中的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讲得很清楚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是属圣灵的，从今天开始这些人都是属圣灵的人，这里从九到十一节啊，不断的讲，短短的这里三句话九到十一节，他出现了几次，他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基督的灵、圣灵住在里面，住在你们，住在我们里面啊！这三位一体的神就住在我们四个，住在我们里面了。那我们看看，圣灵住在我们。 这个年纪也大了都记不住，但是会发现这个原文你去多了解啊，会发现啊很多的奇妙之处啊。我们看看这个住的意思啊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这个希腊的因为新甚至是新约是由希腊文写的，希腊文跟我们中文是不一样，它有时态，那它这个时态是现在主动的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这位圣灵啊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他主动进来的，主动进入我们里，我们的生命中，进入我们里面，住在里面是现在的，而且是这个住的意思，还有一个语，它的含义是永久的居住，就是他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不走了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了，他不会离开我们的。那我看这个这有一幅小图画，找了一幅小图画，这个人正在喊，打开门喊说：“圣灵啊，请你进来吧。”那你看里面这个小鸽子是代表圣灵啊，圣灵说：“我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吗？”其实圣灵在我们，我们觉知，在我们受洗的时候，神把生命已经圣灵赐给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住在里面，所以他在我们里面住着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个住呢，它是永远住，它是主动的住在我们，一直现在一直到永远住在我们心里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保障，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。给我们一个保障，圣灵永住在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不会离开我们啊！不像旧约的，旧约他有圣灵赐下圣灵，他会离开。但新约我们的很大的一点是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就像他是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他是主人，他是主人。从此以后，他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是主人，不再是我们的。我记得我们各位如果是在我们做觉知祷告或者受洗的时候，我们会说。求主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生命的主，它的含义就是他是主人，他是主人，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而不是一个过路客。像我今天来这儿，第二次来，可能下个礼拜我就不在这儿了。那我是一个对于实际教会来说，我是一个过路的，而你们各位弟兄姊妹就是你们的教会在你们这儿，所以圣灵就是这样，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就给了我们一个保障，他不会离开我们。永远住在里面，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啊。然后接下来十一节他就说，第十节就是我们的身体啊，因为罪会死，我们犯罪，结果会死，我们肉体会死，我们有每一个人，不管你信不信主，我们的人都会死。但是我们的心灵啊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灵魂却因义而活着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他复活有一个荣耀的生命，我们将来也会复活，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。所以地上再苦，哪怕刚才我们说到这些事，哪怕是地上的这些生老病死啊，我们会病，我们会衰残，但是没关系，再短的就是在肉体的这些痛苦，转眼都会过去，我们会复活，会得到一个荣耀的生命啊！这是上帝，这是耶稣为我们所以，所以我们心里就有盼望，有保障。那你看到，我觉得神的实在是了解我们的，了解我们人的难处，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是不是赐下圣灵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圣灵同在，我们就一切就好了，就等着圣灵了，就挺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走在这条路上，没有什么波折了。我们要不要做些什么？圣灵住在我们，然后我们就看啊，那这里他就说，他知道我们继续保罗继续在想他在神给他的启示。他是弟兄的经历，他继续的希望，他给罗马教会的人知道，今天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能够明白，圣灵住在我们，给我们保障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他说弟兄们说，我知道啊，你们现在开始他说不是欠肉体的债。十二节就说我们，十二节就说我们不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，我们不欠他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还清了，我们自由了，所以我们不欠他什么，我们可以了。”但是呢，他说你们要小心哦，不是说有圣灵内住你们就能够百战百胜了，不是的，你们要小心。你要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他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常常还会犯罪得罪神嘛。所以这里他说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。这个前面我们看见啊，顺从肉体那条路是死的。他提醒我们，既过我们自由了，可是如果你会顺从肉体，因为神给我们自由。他那个自由就是你可以的，你哪怕重生得救了，你还可以顺从肉体，他没强迫你说必须，我们不是机器人，他给我们自由，所以你若是顺从，他知道你看这个弱啊，你还是会的，你还是会顺从 题的。他告诉你，提醒我们你要死的啊，那要怎么办呢？他告诉我们，你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得救得胜的一个得胜的秘诀啊。秘诀是什么？大家说一下，秘诀是什么？靠着圣灵致死。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致死谁？谁的身体的恶行呢？
自己的
对吧？就是致死。好，你看那个，我现在脾气太坏了，赶紧致死啊！不是致死，致死我们自己啊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啊！你就要活着，靠什么？靠圣灵致死，致死啊！不是靠自己啊！我就想起我自己了，我看了这个，我就突然间恍然大悟，我说为什么？我信主前5年吧，我跟我先生之间很多的冲突，那时候我先生还不信主，很多的冲突，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，为了家庭的琐事，很多的冲突。我就是啊，主啊，管住我的嘴，他回来说我的时候，我就别说话，我有时候真是恨不得拿个封条封住嘴，但是忍到一定程度，我可以忍了，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我不说什么，然后到一定程度我就爆炸，我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，然后说怎么回事？不是得救了吗？我不是已经致死了吗？怎么我的这个老我又活过来了？其实现在我就知道了，我过去很多时候是我靠自己，靠我的压着，不要脾气，很多时候我是靠自己的。我们你会发现，你靠自己也可以做的，只是做的不够长久，而且压的久了，它爆起来那个火力更大。我们靠自己压下去，把我们的火，把我们的什么东西都压下去，我们忍着，有的人忍着久了还得了癌症。所以他是忍，但是现在这个不一样啊！我过去是忍，用各种方法忍住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别吭声啊。那但现在呢？后来我现在明白，是靠着圣灵致死啊，靠着圣灵致死。那它的区别是什么？忍和靠着圣灵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？我们自己咬着牙忍耐，就压住我的火，就简单，我不说别的，就说我们的这个脾气了。哎呀呀，他讲我讲，我就想还嘴了，我就想跟他吵了，我就想跟他理论了。自己可以压得住的，忍住。但是现在告诉我，不是你忍，靠着圣灵致死他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区别。如果你经历过，你知道，我自己是经历了，我就知道。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，我是忍，然后爆炸，我就这么多年跟我先生啊，后来。明白了，这个靠着圣灵啊。讲一个例子，是我在我读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学，其实好多例子了，我就讲这个，这是讲这个讲想到这个例子就讲这个例子。我跟他一起就读神学的时候啊，我们一起常常的作业，像您知道，我们会有一个小组作业，几个同学一起合作一份这个作业，然后去一起去讲。然后我们有3个同学一组，我们有7、6个同学。然后我有我的看法，我觉得应该这样去预备。另外一个同学那比较性格就是中庸的，随便你们吧，咋都行，你们弄好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就很有跟我一样很有主见，其实就很自我了，很有主见。他就说我是这样子想的。然后我们俩就经常为了这个，他就这么想，我就这么想，经常会有冲突。有一次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是要这样，我说不行。我们在电话里面就发生冲突，然后讲着，两个人声音都很大，然后他就把我电话挂了以后，我就很生气啊，真是气死了，我在家，我坐在那，我就气死了，我说有没有这样的人？然后我就很气，我说我就不理他了，我就不管他了，随便他，他想怎么样都行了。结果我坐在那时候，那圣灵提醒我，我们都有圣灵提醒我，你这个态度对吗？你刚才那个说话的语气对吗？我说不对呀。但是他也好不到哪去啊，然后提醒我，你说你要跟他道歉，道歉了，为什么都是我？因为我跟他曾经也发生过冲突，但是我跟他道歉了，为什么又是我？我说主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道歉，而不是他？他也说他太委婉，他就挂我电话，我还正在给他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想，他就把我电话挂了，而且说从此我不要跟你一起做作业。所以我说这为什么都是我？我不要，我说我不想，我这次做不到，我不做不到，我不要，我就卡在那。然后就什么就圣灵会提醒我，所以圣灵是一个微小的声音提醒我，就是你不安，你心里很不安啊。我说这次我就不道歉怎么了？你知道我是一个很任性很倔的顽梗的人，我就不想道歉，然后还是心里不安，然后好像说你今天不道歉，明天后天你最 然后我就说好了，就是我知道我要我对我态度不好，那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我的错，但是我态度不好，我也态度不好，说话很冲，我说我有我的态度可以道歉，可是我现在做不到，我想做，我说我做不到，我当然我可以勉强我，我过往遇到跟我亲戚之间，我是这样的，我知道，好吧，就是过去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对，那对不起啊，我就是其实是假的，就是为了嘴巴上说了对不起，我是来在上帝面前交账的，其实不是真心的，他啥都能好，你都不是真心的，然后我就，但是我说我也真的做不到，我可以打电话说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态度不好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我就是我说主，你说靠着圣灵可以致死吗？我说你的话我信，我愿意。可我现在做不到，我心里还对他充满了讨厌，我也不是真的觉得我又错到哪去，他也好不到哪去，我就跟神在讲这件事，然后我就祷告，我说主，我愿意，可是我做不到，请你帮助我，让我经历你的大能，靠着你可以致死，不是靠着我，是靠着你，我就这么祷告，很神奇，我跪在那里祷告了以后，啊，真的很神奇，我立刻我不知道你们感受过吗？前一分钟我不觉得我有多大的问题了，就是态度不好一些了，他对你们俩，那我祷告完之后，我就那一分钟我的心就好像是就被感动，心里就好像啊好难受，就觉得啊，就想到我的同学，就觉得啊是我不对，就心里面就软下来了，不是那么硬的，心里软下来，这个不是我能变的，神就那一刻扭转了我的心，让我心里对我这个同学有怜悯。啊，就觉得他，因为我们认识，知道他的性格问题，啊，就是我知道他的性格问题，为什么我还要跟他还要跟他争呢？就让着他好了，哎，是我的态度不好，好，我说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就打电话，我就有能力有勇气，不是假的打电话给我同学，打给他跟他道歉。结果他打了以后没接电话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接，怎么都找不到他，我就紧张了。我说他怎么了？什么事情？因为他有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哭很久啊。我比较熟悉他，我又担心他有什么想不开还是什么，紧张的要命。我就一直打电话，他一直不接，我就一直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要保守他，保守他。后来终于打通了，打通给他，我说你去哪了？我说你看我打了你很多电话，我说我态度不好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就跟他道歉。结果我同学说，我出去哭了。他就出去哭，去哭，所以就我就跟他道歉，那他也我说我态度不好，原谅我，他也就原谅我，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朋友，而且这么多年我们再也很少就发生冲突，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，他的问题，慢慢的就多一点的宽恕，就改变我的心，所以就看见靠着圣灵，不是靠自己压。就我到现在为止没跟他再发生过冲突，因为对他就开始改变了，充满了怜悯，知道他的问题，知道他的性格，所以神就改变。所以你去经历一下，靠着圣灵一定能够胜过我们很多做不到的。你靠着自己难，还是靠着圣灵能够胜过？所以我们可以去经历神啊，靠着神致死。那致死啊，这个致死，我们再看看这个致死。圣经说致死，靠圣灵靠。然后致死，这个致死的希腊文的它的时态是现在主动的，现在主动，它的意思是持续不断，现在是吧？是就是一直的哈，持续不断。你不是说我致死了一次，叫我跟我比如我跟我先生道歉，致死一次脾气不好，下次又来了怎么办？所以持续不断的一种行动，不是一次过的哈，是不断的在每一天当中，是主动的。主动这个致死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圣灵主动的住到我们里面来，对吧？现在是谁主动的要致死啊？谁主动？我们对吧？现在不是圣灵主动的致死你，致死你的。比如说你想发脾气，圣灵赶紧；比如说我想跟我先生吵架，这圣灵呱唧就一神气把我嘴给蒙了。不会的啊，他是很温柔的，他是让我们依靠他，他会提醒你。可是你要主动的，这次是我们主动，你要主动的，靠着圣灵的能力致死你自己诸多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，脾气也好，叹息也好，骄傲也好，很多你我们自己知道，圣灵也不知道的时候，圣灵的提醒你知道，所以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，每一天的，你每一天发现，你就每一天对付，不是说一次过，就像我们吃饭，今天吃了，下次就还会饿的。 所以致死身体的恶行是每一天持续不断的。那我想起了路加福音的9:23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：若有人
要
跟
从
我，
就
当舍己，
天
天
背
起
他
的
十字
架跟从我。所以这里说天天哈、啊，耶稣说天天背着十字架，每一天背着十字架跟随主，跟随主，我们跟随主走在小路上，那条小路上是通往永生的路，是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每时每刻，致死你，你神显现出来，你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有吗？有每一天持续不断的靠着圣灵去致死你生命中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吗？如果已经经历过圣灵如何靠着圣灵了，他就可以让你得胜。如果还没有经历过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开始继续的靠着圣灵去尝试一下，你去试一下圣灵的大能，非常奇妙啊！去致死我们生命中不讨神喜悦的地方。那我们开始治，我们靠着圣灵，我们知道致死了。你看神多么的爱我们啊！靠着圣灵致死，然后这里上帝又给了我们一些的安慰和鼓励啊。他说，接着的从14-16，他说：“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，他要跟我们确立我们是谁。我们有了心里面有了这种确据啊，刚才有一个圣灵内住了，靠着他。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做得不好，就像我自己，我过去那么多年我信主，我也很努力的靠着圣灵。”其实或者我靠着自己，我混杂着，我在努力的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神的儿女，但是很多时候我就失败、犯罪、得罪神，特别是这个夫妻之间、孩子之间，有时候看着孩子的火就上来了，所以我说怎么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得胜呢？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心里的一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我心里的一个担忧的地方就是，我觉得我得胜的时候，我做得好的时候。我觉得哎呀，我是上帝喜悦我是他的儿女。我做的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这个神肯定不喜欢我，肯定是现在就要来对付我了，就不要我了。我内心一直有这种恐惧的，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跟原生家庭有关系。我爸爸是这样，如果我做的好听话的时候，我爸对我很好，我但凡敢还他的嘴，敢顶他，这一巴一过来了，所以就是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我的天赋可能也是这样，我做的好他喜欢我，我做不好他就不要我了，所以我心里有这种不安全感。但是你看神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16-14就告诉我们，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有担心啊，我们也离开他那么久不太认识他，所以他给我们一个确据，说你是神的引导，神的儿子引导的都是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他接着说哈，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乃是人就害怕。如果你是奴仆，那你就会害怕。他说你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他说他做了一个对比啊，他在14的时候，你看圣经，他说奴仆的心和儿子的心，他做了一个对比。儿子的心，儿子是很安全，我们是儿子，我们当然不怕了。奴仆当然害怕，是吧？所以他让我们对比。然后在约翰一书他也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惧怕出去了。所以上帝的爱，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唱这首歌，是不是特别的温暖我们的心？阿爸父，他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过犯，他愿意给我们时间，等候我们成长。所以在爱里是，如果一个父亲是完全的接纳、包容、忍耐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会看着你，他会用一个宽容的眼光看着你成长。你心里面，我不知道各位的父母是不是一个宽容的慈爱的父母啊，可能如果不是的话，可能会对父母有一种惧怕感，不敢讲。如果是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的天父是一位蛮有恩典的一种慈爱的父神啊，所以他让我们不要害怕。那阿爸父他告诉我们啊，他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今天乔英姐也是呼叫阿爸父啊，我们唱的歌也是阿爸父。我不知道大家在你们在发出阿爸，在祷告的时候呼唤阿爸父的时候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是出于是只是一个称呼，还是说真的 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深切的感情，是你心里知道是跟你跟他是父子的关系，父女的关系，是有内心的一个确据，说他是阿爸父，就真是我们的父亲了。因为这个阿爸是亚兰文，他是这个小孩子对父亲的最亲密的称呼，表露是内心的感情了。阿爸，我们称呼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当我们称呼阿爸父的时候，有没有体会到这种亲密的感情是关系啊？我们跟神之间的，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是说是个宗教，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恢复了父子父女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称呼他阿爸父的时候，你是否能够体会到这种那么亲密的关系啊？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。好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他是我们的阿爸父。那接下来这里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称呼他，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身份是阿爸父，他不会丢弃我们。这里呢又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振，他还不但是给了我们这种父女的关系，他还有一个就是身份的证明，证明我们是属神的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个同振大家看一下啊，同振呢在那个以弗所书证明呢，他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以弗所书这个是同一个字，他说，那请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1:4，
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。
原文是质啊，其实这两个同证和这个凭据它是同一个字的原文，就是它是一个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这个凭据的意思是什么？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比较容易明白的，就是它是一个凭据，是一个保证金。可能大家都是不是都有买过房子，你买房的时候是不是要定金，那个定金，那个分期付款的那个头期款，就是你发了定金的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，你付完所有的房子的这个付完所有的款，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，定下来了。所以这个圣灵是我们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保证啊，证明我们是属他的身份的证明啊。我也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我们身份证里找了一个这个身份证给大家看看啊。身份证，我们中国来的我们就知道有这个身份证。我们进出，我刚刚从中国回来不久，我们进出来加拿大要拿护照，回中国我们需要用身份证证明是哪个国家的人。所以我们圣灵就证明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有一天，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那个洗礼班的时候，会不会有这个提问说，有一个问题是啊，如果今天你在天堂门口，你能不能进去啊？如果天使问你，今天我为什么你谁呀、啊？为什么给你进来呀、啊？你怎么回答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问答。如果今天晚上，我们在天堂门口，天使问我们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凭什么给你进来呀、啊？我们有什么证明啊？有什么证据我们可以进去？
圣灵与我们的心同。
对，说的太好了，这就是证明，圣灵是证明，它是个凭据啊。我们，你看我们去见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死了啊，肉体已经在地下了，火化了或埋了不知道，我们的灵去了，去到主那里，主在，我们在天堂门口，我们的灵还有圣灵同振啊，是我们的证明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对吧？已经说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可以以这个理直气壮的说，我是神的儿女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，然后呢，圣灵在我的旁边证明他是属我的。所以圣灵与我们同振啊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所以就有这样的确据。你看我们一路走过来，我们回顾看一下，我们过去我们是一个囚犯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罪的囚犯，我们被各样的罪，我们的自我也好，我们的脾气心捆在里面，好像一个囚犯，他的结局就是死，灭亡，不但是肉体的死，还是我们灵魂的灭亡。那走到今天，耶稣基督不定罪我们，让我们得自由，得释放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属谁呢？我们不是属于魔鬼撒旦，我们属于圣灵，属于耶稣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女，有圣灵永远赐下来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凭据。今天我们是谁？我是天父的宝贝，我们是神的儿女了，对吧？我们的这个身份地位彻底的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过去看到这个情形，我就觉得我就特别的喜乐，而且我也不再恐惧。我过去觉得，哎呀，我做的不好， 天父就不喜欢我，不是的，我现在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恐惧。我知道天父是你永远住在我里面，不管我今天可能失败了、软弱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天父会看着我们，慈爱的看着我们，圣灵也会提醒我们，哎，你这些做的，然后我们就靠着神，我们就悔改到神的面前，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就得胜了，靠着神继续走这条路，致死身体的恶行啊。那得胜的秘诀，我们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，身份地位改变了，我们已经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顺从去体贴圣灵啊，靠着圣灵致天天致死身体的恶行。所以今天这个诗歌特别好，就是信靠顺服，就是信靠顺服，靠着谁呢？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活出他荣耀的生命来。保罗他已经说过这句话，我想我们今天看到这里，我们把罗马书的1-16也看了一遍啊。保罗得胜的秘诀，我相信我们今天也得着了。那我们也看啊，我自己从内心里是有了能够发出保罗这样的感叹，我也看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也能够从心里，我们一起来发出心里的赞美来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能脱离了，不但脱离，而且得胜有余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祷告主，我们实在是一群蒙了你大恩的人，我们是何等样的人，满身的罪污，你却不嫌弃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隐藏的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你不嫌弃我们，你要来拯救我们，你不但拯救我们，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天天与我们同行，提醒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给我们力量去胜过。主在你的眼中，你看我们为宝贵，主我们都是你的杰作，主在我们的眼中，你看到的是你创造我们最初那个完美的样子，一切都是好的。主我们就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你给我们诸般的确据，主我们愿意来跟随你，顺服你，主求你常常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能够活出你荣耀的生命来荣耀你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
阿门。